杂谱密谈议题或涉及以巴冲突，指桑骂槐定是不祥之兆，崇祯勤政的亡国君突遭落架。拜登总统将在礼拜三访问以色列，好尴尬，华春莹提上海曾收容近两万犹太难民，遭网民嘲讽。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8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每日要闻，我是林欣。在今日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有一款近期受到不少好评的保健品三高代谢宝，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大家生活忙碌，但健康不能够等，三高问题越来越普遍，很多都是代谢问题。这款从台湾热销到美国的保健品，结合了多种天然精华，真正做到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详情请点击下面的 link 或者致电北美热线电话，让三高代谢宝帮助你迈向更健康的生活。10月17日，普京抵达北京参加中共纪念一带一路十周年论坛。18日，普京将同习近平舉行單獨會談，請睇報導。
據《大紀元時報》報導，俄羅斯通訊衛星社17日報導，普京新聞秘書佩斯科夫表示，俄中兩國元首會晤期間，或將討論巴爾衝突等問題。普京訪華前夕已就中東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的電話會談，所以兩國領導人會就此交換意見，而且情況瞬息萬變，局勢仍夠緊張。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6日明确表示，访华期间，普京将同习近平讨论双边务实合作同国际议程的现实问题，并举行单独会谈讨论最敏感的问题。按惯例，中俄领导人单独会谈内容一般不对外公布，所以亦称为密谈。时事评论员李林一10月17日对大纪元表示，这次习普的会谈内容很可能会触及最近的以巴战争。对于俄罗斯和中共来讲，大规模的以巴战争能令到美国在俄乌战争上分心，给俄中在地缘政治上创造喘息的机会。这个是习普两人一定会注意到并考虑到的事情。李林一认为，在目前局势的基础上，如果普京能将整个阿拉伯国家拖落水，好像伊朗等和美国以色列展开一场混战，将对俄罗斯和中共会较为有利。他表示，从普京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6日通话内容来看，俄罗斯含蓄地在批评以色列攻击妇女和儿童，不排除俄罗斯和中共联手未来以这个为理由对以色列西方发难，甚至联手伊朗对美以发动袭击。但是这些都需要国与国之间的协调，这个正是当下普习会密谈的焦点。当地时间10月16日，普京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据克里姆林宫消息，双方围绕以巴冲突急剧升级导致的危机局势进行了讨论。普京认为，坚决反对和谴责任何导致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成为受害者的行动。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消息，普京和内塔尼亚胡就以巴冲突进行了电话交谈。普京和中共的态度一样，呼吁以巴停火。当日普京和伊朗总统莱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埃及总统塞西、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通话。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以色列问题专家张平认为，普京和内塔尼亚胡通话是代表他所在的阵营向以色列下战书。张平17日在社交平台 X 发长文分析话，中俄和以色列决裂，世界阵营化议题。他认为，在全球化时代，阵营意识大大减弱，国家间的个别关系超越了阵营整体关系。美国、澳洲、欧洲以及以色列和中俄的关系都是各自发展。以色列、澳洲将战略港口交给中共， 欧洲国家将能源生命线交给俄罗斯，但是他说这种情况在俄乌冲突时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在哈马斯恐袭中再次得到强化。以色列和乌克兰战前都是和中国关系不错的国家，但战争一爆发，这些友好关系全部都消失。张平分析，因为中共现在的行为准则是阵营准则，中以关系再好，好不过中俄伊阵营的整体战略，抵消不到以色列本质上属于西方阵营的事实。以前的原则是你是哪个阵营不重要，关键是你我之间的关系是怎样。他说现在的原则是你我之间的关系怎样不重要，关键是你是哪一个阵营。他认为这个是观察目前这一场战争乃至今后所有的国际事件的最重要框架，但绝大多数媒体和评论仍不理解这个框架。比如认为普京和内塔尼亚胡通话是在这里调停，那个不是调停，那个是代表阵营来向以色列下战书。张平说美国显然没有发梦，前所未有地派出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拜登亲自出访以色列，西方各国从以色列撤侨，表明美国政府清醒地认识到事情的本质。
10月16号中共当局突然落架重征勤政的亡国军一书，有评论认为这本书落架的原因是中共当局自动对号入座。上台报道，
独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在16号对该本书发出下架通知函，声称因存在印刷问题，现将该书全部下架召回，要求各大网站、新华书店、民营经销商在接到这个通知后即刻下架并安排退货事宜。崇祯勤政的亡国军一书由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由上个月刚刚上架发行。该书的作者是大陆知名史学家陈梧桐，他已经在今年5月31号在北京去世。崇祯勤政的亡国军是陈梧桐去世后首部再版作品。根据百度百科，崇祯勤政的亡国军的主要内容是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无路可逃，在楼下皆诸臣误赠的遗言后在梅山自缢，延续了276年的明朝自此灭亡。但崇祯并非传统意义上沉迷酒色、穷兵黩武的亡国之君，而是勤政节俭、励精图治。陈梧桐从财政、党争、军事、用人等角度分析了崇祯皇帝怎样分招迭出，因而走上亡国之路。翻开本书，看懂崇祯皇帝怎样一步一步将自己逼上绝路。介绍中说，崇祯皇帝虽有中兴之志，但志大才疏，缺乏治国能力，他刚愎自用，又多疑善变，急功近利而又优柔寡断，他极为虚荣，只顾自己的颜面和尊严，缺乏担当精神，患得患失，屡屡错失延缓败亡的时刻。所有这些重大决策的失误、措置失当，最终酿成了历史的悲剧，导致明王朝的灭亡。这本书下架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不少的讨论，有人说这本书原名为《崇祯往事》，这次改名重印遭到下架，可能是新改的封面出了问题。从网络流传的截图可以看到，这本书新版封面写的是分招年年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有微博网民表示对号入座，封面有些文字不合理，印刷问题，有些人害怕心虚，前两日大家还在夸这个封面被举报了等。这些回应暗指勤政的亡国军影射了当今的中国领导人。历史学者、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博士则认为，中共下架这本书显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自己比作了崇祯皇帝，这个是一个不祥之兆。张天亮在他自己的媒体频道《天亮时分钟》分析说，这本书的销量这么好，如果有印刷问题早就被读者投诉了，而且现在下架的动作和速度是几咁快， 这个显示是来自中共高层的命令。下架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本书的简介中描述了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习近平。张天亮认为习近平和崇祯好似，尤其是两个人的疑心都非常重。这一点从习近平对前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和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处理，以及对李强先提拔再压制等动作上都可以看得出来。尤其是习近平在整肃火箭军，最大的问题就是有可能会面临军人造反的问题，这个导致了习近平更不敢相信任何人。目前习近平最信任的就是蔡奇，但蔡奇的面相实在不似一个忠臣，其实是习近平有些自认崇祯，这个对中共来讲是一个不祥之兆。其实之前亦有很多先兆，今年9月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在宣传杭州亚运会的宣传视频上引用古诗《直把杭州作汴州》来赞美杭州，但该诗句原意是用来讽刺南宋皇帝在首都汴梁陷落，逃到临安即今日的杭州后，纵情声色，不知亡国恨而苟且偷生的。今年7月中共建党日，党刊《求是》刊登习近平2022年3月对中青年干部的讲话，习引用了南唐李后主的绝命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慨叹党内没有人信共产主义，就会发生东欧剧变、苏共垮台、苏联解体那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剧。这句诗句出自亡国之君南唐后主李煜的绝命词《虞美人》，指向繁华落尽后的思故国的悲鸣。
白宫方面突然宣布拜登总统取消今日前往科罗拉多州的计划，引外界关注，他将应邀出访以色列。白宫今日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将在星期三访问以色列，以表达对其反恐安全行动的支持。请听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一晚对记者表示，拜登总统抵达以色列后将听取有关以色列的战略、军事行动步伐以及人质状况的简报，讨论还将涵盖以色列官员认为他们需要什么来继续保护自己的人民，以及向加沙平民提供以一种不利于哈马斯但实际上有利于加沙人民的方式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包括开放平民撤离的安全通道，特别是美国公民。我们知道有数百人无法离开加沙，所以他将同他们谈论这些事情。拜登总统随后将前往约旦会见阿卜杜拉国王、埃及总统塞西和巴勒斯坦权力架构主席阿巴斯。美国方面表示，拜登这一次若能够成行，对正在同哈马斯交战中的以色列来讲将会是莫大的激励。近日总统拜登接受 CBS 采访，就新一轮以巴冲突做出最新的表态。拜登在采访中称必须彻底消灭哈马斯。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官员向美联社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星期已访问部分中东国家，如果拜登接住落嚟可以顺利出访以色列，就会是一个好好的契机。拜登可以亲自向当地的人民证实美国会坚定地支持以色列。消息称美国正在同以色列政府就人质危机的各个方面进行合作，包括共享情报以及部署美国政府各部门的专家就人质营救工作向以色列政府提供建议。布林肯这一次的中东行包括访问和以色列有邦交的约旦、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巴林。他还访问了因以巴冲突暂停和以色列讨论关系正常化的沙地阿拉伯，以及和哈马斯维持关系的卡塔尔。美国官员指出，布林肯访问阿拉伯国家时听到很多领袖反对哈马斯的意见，以及对巴勒斯坦困境的关切。另一方面，有人担心拜登出访以色列的举动可能会被大力支持哈马斯的伊朗认为是一种挑衅， 又或者被阿拉伯国家解读为美国无视于加沙平民的死伤。拜登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访谈节目中时说，以色列占领加沙将会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但他表示消灭极端分子是必要之举。报道称，消息人士证实了以色列多间媒体早前的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与拜登通电话时向拜登发出了邀请，不过白宫方面拒绝对此置评。据法新社报道，拜登的科罗拉多之行已经取消，他将会留在华府参与国家安全会议。另外，多间美国媒体亦说他这个星期可能出访以色列。
以巴冲突已经造成4000多人死亡，14000多人受伤。中共到现在为止未曾谴责引爆冲突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仅反复强调反对对平民的伤害。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日前在 X 社交平台前 Twitter 上，以阿拉伯文和英文发帖，提起二战期间中国人民在上海收容了近20000名犹太难民，并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显然在度指责以色列的反击行动，不过却遭网友讥讽。为20000名犹太难民提供庇护的是中华民国，同中共无关。请听报道。
华春莹说，二战期间中国人民在上海收容了近20000名犹太难民，中国人经常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痛苦不应该再重演给任何人。生命对每个人来讲都是宝贵的，无论他的宗教信仰或国籍如何。网友们纷纷留言说，华春莹真是不要脸，中共无耻至极，为20000名犹太难民提供庇护的是现在的台湾的中华民国，那个是民国时期的事，那时候中华民国和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什么关系？农夫与蛇，勾占雀巢。二战期间中华民国在上海收容了近20000名犹太难民，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遣返了多达2600名脱北者。中共散政后以中关系亦不错，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馆曾在2015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拍摄制作公益宣传片谢谢上海，表达以色列人民对中国人民最真挚的感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现身影片表达感激之情，表示永远不会忘记这一段历史，谢谢。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起对中共的技术围堵后，以色列曾向中共提供了大量高科技和军备技术，但近日以巴冲突爆发后，中共的态度令两国关系急转直下。中共不但没有谴责挑起战争的哈马斯，还说爆发冲突是因为欠巴勒斯坦人民一个公道，以色列的还击超过了智慧的范畴等，引发以色列公开表达不满。以色列驻台北办事处还罕见直呼蔡英文为台湾总统，向他和台湾人民的支持表示感谢。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